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解读。多年以来啊，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故事似乎总是一个主角带着几个追赶者。但现在我们手里的这份资料，也就是 AMD 公司2025年的最新财务报告，好像正在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没错，
一个关于曾经的挑战者如何一步步成长为 AI 时代核心玩家的故事。
对，我们手头有两份核心文件，一份是他们官方发布的财报演示幻灯片，另一份是内容很长的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
是，这些文件里全是数字、图表，还有各种行业术语。
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穿透这些数字的迷雾，去探寻一个核心问题。AMD 这次创纪录的业绩究竟是一次就是说短暂的爆发呢，还是一个新王朝崛起的序章？
好了，我们现在就从最表面的数据开始，一层层拨开这个故事。
首先啊，我们必须承认这次的业绩啊，确实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他的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他在电话会议里有一句话，我觉得概括的特别到位。他说，我们业务的每个部分都表现得非常好。
每个部分？
对，每个部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点明了这次增长不是靠某一个爆款产品，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强势。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全方位到底有多强。先看最直观的收入数字。
第四季度103亿元。
103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4%。
哇，34%。这个增速对于一家这么大体量的公司来说相当惊人了。
而且这股势头贯穿了全年，2025全年的收入是346亿元，同样也是增长了34%。
全年也是这个增速？
对，而且财报里还强调了一点，这不仅仅是收入创了新高，公司的净利润和自由现金流也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哦，
这就说明这个增长不光是快，而且质量很高。
对，利润和现金流，这才是公司健康状态的真正体现。那么驱动这一切的引擎到底是什么？财报里好像把功劳主要归给了两个部门。
是的，数据中心以及客户端和游戏。
嗯，
完全正确。而且这两个部门的增长几乎是并驾齐驱，这在科技公司里其实并不常见。
一般都会有一个明星业务，
对，通常会有一个部门是明星拖着其他部门走。但 AMD 现在是双引擎驱动，这就让它的这个基本盘看起来非常稳固。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那个最烫手的引擎，数据中心和 AI。 这部分现在绝对是所有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的焦点。
没错，财报里也用了最大篇幅，这里的数字说实话确实有点让人瞠目结舌。
怎么说？
第四季度光是数据中心这一个部门收入就达到了创纪录的54亿美元。
54亿。
同增长39%。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比很多科技公司一整年的总收入还要高，它已经成为 AMD 的半壁江山了。
确实是半壁江山。那我们来把这个部门拆开看看，它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两块核心业务。
对，
首先是他们的传统强项伺服器 CPU， 也就是 EPYC 骁龙处理器。
是的，这部分的销量又破了记录。
又破记录了。
对，而且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们最新的第五代 EPYC 处理器代号叫 Turin， 市场采用的速度非常快，已经占了伺服器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么快？
但同时上一代的第四代产品卖得也很好。
哦，老的也卖得好。
这就说明他们的产品迭代策略非常成功，新产品用性能开路，老产品呢靠性价比守住阵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组合圈。
电话会议里提到了两个数据点，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一个是在云服务领域，由 EPYC 处理器驱动的云实力数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0%。
是的，达到了近1600个。
另一个是在企业客户那边，部署 EPYC 的大型企业数量在2025年直接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
这已经不是蚕食市场份额了，这简直是在鲸吞。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洞察，也是电话会议里苏姿峰特别强调的一点，在 AI 时代，高性能 CPU 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哦，
很多人以为 AI 就是 GPU 的天下，但这个想法其实有点偏颇。
这个得请你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 AI 越活对 CPU 的需求反而越大了？
好，你可以把一个大型的 AI 计算集群想象成一个交响乐团。那些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的 GPU 就像是乐团里的小提琴手，数量多重负责主要的旋律部分。
好，
但整个乐团需要一个指挥家来协调所有声部，分派任务，处理复杂逻辑。这个指挥家就是高性能 CPU， 也就是所谓的头 node。
Head node。
对， AI 模型越复杂，需要的小提琴手越多，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指挥家。所以 AI 的蓬勃发展反而极大地拉动了对 EPYC 这种顶级 CPU 的需求。
这个比喻很形象，所以 EPYC 是 AI 时代的指挥家。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小提琴手，就是 AI 的核心 Instinct GPU 加速器，这部分的表现如何？
同样是创纪录。
也是创纪录。
也是。收入增长主要由最新的 MI350 事业产品的大量出货带动的。但比数字更震撼的是电话会议里披露的一个事实。
是什么？
当今排名10的 AI 公司中，有8家正在使用 MAD 的 Instinct 产品来支持其生产级的工作负载。
等等，这个得强调一下，生产级这个词儿。
对。
这意思不是说拿去测试一下，或者跑个小项目。
没错。
而是直接用在了他们最核心、最赚钱的业务上。
正是如此，这说明 AI 的芯片已经通过了市场上最挑剔、最顶级的客户的严苛考验，证明了它的性能和可靠性。这对于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听起来 hardware 非常能打，但在 AI 领域，光有强大的硬件是不够的，软件生态才是护城河。
没错，
英伟达的 CUDA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AI 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这可能是这份财报里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他们正在全力投入构建自己的软件平台，叫做 ROCM。
对，电话会议里有一句非常自信的宣告，他们说数百万个大型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可以在 AMD 硬件上实现开箱即用。
开箱即用。
开箱即用这四个字对开发者来说就是福音。
听起来他们是想复制安卓的成功策略，用一个开放的平台来吸引开发者，从而挑战那个封闭但强大的苹果生态。
是这个意思。不过说实话，要追赶一个有十几年先发优势的软件生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在电话会议里有没有提到开发者实际的反馈或者迁移的难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们承认这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但他们强调的策略是开放。
开放。
对，通过与 PyTorch、TensorFlow 这些主流 AI 框架的深度整合，以及拥抱开源社区，来降低开发者的学习和迁移成本。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我的硬件性价比足够高，性能足够强，软件也足够好用，那开发者自然会用脚投票。当然，这的确是一场硬仗，但从财报的口风来看，他们已经取得了关键的初步胜利。
好，那我们再往前看，关于未来的产品，财报里透露了什么信息？
他们已经明确了下一代的产品路线图，提到了性能更强的 MI400 系列 GPU， 还有一个叫做 Helios 平台的东西。
Helios 平台。
对，从描述来看， Helios 平台听起来更像是把 CPU、GPU 和各种连接技术打包在一起，为客户提供一个即插即用的 AI 超级计算机方案。
哦，所以他们不想卖零件，更想卖整套的解决方案了。
是这个趋势。
还有那些重磅合作，比如与 OpenAI 部署6G瓦的 Instinct GPU， 这听起来就像是军备竞赛的级别了。
的确如此，也引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这种火箭般的增长速度能持续吗？
对，
苏姿峰对此给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预测，他认为未来3到5年数据中心业务的年增长率将超过60%。
60%？
并且他们的目标是在2027年将 AI 业务的年收入规模做到数百亿美元。
等一下，数百亿美元，这个目标听起来几乎有点不真实。整个 AI 加速器市场现在虽然火爆，但要在一个竞争对手几乎垄断的市场里 短短几年内做到这个体量，这背后得有多强的信心？
电话会议里的逻辑是，整个 AI 市场的蛋糕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变大。他们认为未来的算力需求是近乎无限的，市场完全容得下两个甚至更多的巨头。他们的策略不是去抢存量市场的零和游戏，而是去满足爆炸式增长的新需求。
我明白了。
当然，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目标，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和生态建设的综合能力。
明白了。所以数据中心的故事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关于 AI 军备竞赛和无限市场空间的宏大叙事。那么在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也就是消费者每天接触到的个人电脑和游戏领域， AMD 的表现又如何呢？那里的故事也这么精彩吗？
同样非常精彩。虽然风头都被 AI 抢走了，但这个部门在第四季度的收入达到了39亿美元，同比增长37%，增速一点也不慢。
也不慢。
其中我们熟悉的 Ryzen 锐龙处理器业务，也就是客端业务，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31亿美元。
我注意到财报里特别提到了商用电脑市场，说 Ryzen CPU 在商用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的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对，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增长数字，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
这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多卖了一些芯片那么简单，而是标志着一次战略转型。
哦，
个人消费市场虽然规模大，但波动性也大，用户对价格敏感，竞争激烈，而商用电脑市场完全不同。它的特点是采购周期长，客户粘性高，而且对价格不那么敏感，更看重稳定性和服务，一旦打入就能获得非常稳定且利润丰厚的长期收入。
明白了。
这说明 AMD 正在为自己打造一个更坚固、更抗风险的业务基础。
明白了，这是在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那游击业务呢？包括他们自己的 Radeon 显卡和为游戏主机提供的芯片。
游戏业务本身表现也不错， Radeon RX 9000系列显卡的需求很强劲，带动这部分收入同比增长了50%。
也不错。
但财报里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坦诚的预警，
就是关于那个半定制业务，也就是为索尼 PlayStation 和微软 Xbox 提供芯片的那一部分。
是的，财报明确指出，这部分业务的收入预计将在2026年出现显著的2%的下降。
显著下降？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但其实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说？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上映第一年票房爆炸，第二、第三年依然火爆，但到了第七年，想看的人基本都看过了，票房自然就会下滑。现在的游戏主机就处在这个周期的末期，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产品周期波动。
原来如此。
不过财报也马上给了一颗定心丸。
是什么？
确认了他们正在为 Microsoft 的下一代 Xbox 进行开发，预计2027年发布。这就像是告诉大家，第一部电影快下映了，但续集的剧本已经在写了。
这个比喻我懂了，一个周期的结束恰恰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好，看完了业务层面的表现，我们再来快速扫一眼几个关键的财务指标。这些数字能告诉我们这家公司在高速奔跑的同时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
第一个关键数字是非 GAAP 毛利率，第四季度是57%，高于去年同期的54%。
毛利率我懂，你的比喻很好，就是每卖100块钱的东西有57块是毛利。但这前面的非 GAAP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财报里要用一个非官方的标准？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GAAP 是公认会计原则，是官方的法定的记账规则。但这个规则会包含很多一次性的非经营性的项目，比如一次性的收购成本、股权激励开支等等。很多公司认为这些项目会扭曲投资者对公司核心业务盈利能力的判断，所以他们会公布一个非 GAAP 数据，把这些他们认为的干扰项剔除掉。
明白了。
来展示一个他们眼中更纯粹、更真实的日常经营表现。
所以看到这个 57%， 可以理解为这是 AMD 管理层希望我们看到的他们核心产品业务的真实赚钱能力。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导演剪辑版的财务数据。
没错。
那另一个关键数据自由现金流呢？
第四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21亿美元。
哇，
自由现金流这个指标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家公司在支付了所有营运开销和投资之后，手里真正剩在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
嗯，
在半导体这种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的行业里，自由现金流就是生命线，是未来进行技术竞赛的弹药储备。
对，
拥有如此充裕的现金意味着他们有底气去打任何一场想打的仗。
听起来 AMD 现在是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那么在财报里还有一个话题我们无法回避，就是关于中国的销售，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财报里是怎么说的？
对，财报在这方面披露的非常具体和透明，幻灯片和电话会议记录都显示，第四季度向中国销售 MI308i GPU 带来了大约3.91亿美元的收入。
3.9亿。
嗯，并且对2024年第一季度的展望中还包括了大约1亿美元的此类销售。
MI308， 这应该是他们为了符合出口管制规定而推出的版本吧？
正是。关于这笔收入，苏资方在电话会议里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释。他表示，这笔收入来自于美国政府批准的一项出口许可。
好的。
而且涉及的订单是在2025年初就已经下达的，所以这并不是新的增量业务。
也就是说，这是在执行之前的旧合同。
那么未来呢？这一点是关键。他明确表示 ，IMD 并未将第一季度之后的任何对话销售额计入公司的业绩预期。
哦，完全没有计入。
完全。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当前的状态，叫做非常动态 ,very dynamic situation。
非常动态。
嗯，这清晰地表明，在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时 ,AMD 采取了极其谨慎和保守的策略。我们在这里也只是客观陈述财报中提供的信息，不做任何立场判断。
好的，那么听了这么多细节和分析，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要为你总结几个核心要点，会是什么？
我认为有四点。第一，2025年对 AMD 来说是一次全面且创纪录的成功，它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多条战线上的全面爆发，
从 underdog 变成了真正的泰坦。
对，是这个意思。第二，数据中心和 AI 业务是它最强大的增长引擎，而且它们为未来画下了一张极为宏伟的蓝图。那个数百亿美元的目标，不管最终能否实现，都彰显了他们的野心和自信。
第三点呢？
第三，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个人电脑业务，特别是向高利润的商用市场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
是。
这为整个公司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现金流业务，让他在 AI 的牌桌上可以更有底气地度下注。
第四呢？
公司的财务状况极其健康。创纪录的利润率和自由现金流为未来的技术竞赛和市场扩张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去思考。这份财报清晰地描绘了 AMD 在 AI 领域的一个宏大计划，目标是在2027年实现数百亿美元的年收入。
对。
要实现这个目标，挑战绝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在于一系列庞大的系统性工程。
比如如何管理那些遍布全球的极其复杂的尖端部件供应链，如何建立一个足以和市场主导者抗衡，让开发者愿意迁徙过来的软件生态，以及如何在一个非常动态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安全的航行。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随着 AI 对算力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的增长，这个市场的空间是否真的足够大？大到可以容纳多个巨头都实现如此规模的繁荣共存？还是说一场为了争夺最终市场主导地位赢家通吃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